嗨，我是小书童，感谢您听到我。博士宁医生出新书了。之前啊，我们用了七期节目解读过他的上一本书《博士宁医学通识讲义》。那本书啊，相当于是让每一位读者都上了一次医学院，让我们对于医学、疾病、生命健康以及医生这个职业都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。它让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，不再像之前那样那么的迷茫与无助。作者博士宁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医生，他在 ICU 也就是重症医学科工作了22年，亲手救治了无数的危重病人。在他身上啊，我不仅看到了一名医者的理性与专业，更令我感受到了他的感性、善良、共情与大爱。博士宁曾经说，治疗就像是医生背着病人过河，彼岸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我驮着你，你抱紧我，我们彼此信任，共同努力，才能度过其中的暗流与波折。在疾病这条湍急的河流面前，我们是共同决策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联盟。解读《医学通识讲义》那本书啊，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。后来呢，博士宁也入驻了短视频平台，如今啊，他已经是坐拥数百万粉丝的大网红了。我真的非常为他高兴，他的那些专业知识与人文关怀能够通过短视频传递给更多的人了，这也是我们这些大多数普通人的一种幸运啊。在这长达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，博士宁每天都在亲历生离死别，目睹人心明暗，但这非但没有让他变得寒凉淡漠，反而将他内心的慈悲与仁爱淬炼得更加淳朴炽烈。所以他才说，正因为我经历了20000多场生死，才更加懂得生的可贵，才知道如何能够更好的活着，于是也才有了这本新书《命悬一线，我不放手》。这是一本生命关怀之书，记录的都是在 ICU 里面真实发生的故事，其中啊，有患者在疾病前的彷徨与逃避，对于希望的渴求与奋斗，也有亲人的不舍与愧疚，更有在危难当头的时候所暴露出的人性的不堪。这本书里面19个主题涵盖了患者在面对疾病时最常见的那些困惑，以及那些最值得我们去了解去思考的问题。当我们自己面对疾病冲击的时候，如何更好的去应对呢？如何更好的活着呢？这本书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些启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和你分享书中触动我心底的一个故事吧。话说啊，在10多年前，北京的一个冬夜，下着鹅毛大雪，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，车都还没停稳，急救人员就从车里面抬下一位中年男子，一边高喊着心脏骤停，一边冲进了抢救室。急救人员坐着胸外按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博士宁说，突然倒地，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们接到的时候心跳呼吸都没了，路上20多分钟持续按压，做了气管插管，但心跳一直都没恢复。博士宁快速做了检查，并且实施抢救，监护仪不停地闪烁着红色警报，发出刺耳的报警音。这种蜂鸣声是医生最怕听到的，那种让人绝望、让人紧张的声响，听一次啊，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在连续抢救了1个多小时之后，男子的心跳还是没有恢复，孔筒散大，血压测不到，心电监护仪上一条直线，他已经走了。博士宁诊断啊，这位患者是心肌梗死引起的心脏骤停。因为一来呢，中老年男性是最容易发生冠心病、心脏梗死的人群；二来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身上啊散发着浓烈的烟味，很明显这是一位重度烟民。吸烟最大的危害就在于，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，让血管壁始终处于损伤和炎症反应的状态。时间久了就导致动脉粥样硬化，全身的血管都受累。重度吸烟患者发生冠心病、心肌梗死的风险是明显高于不吸烟的人的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，能够救回来的几率非常之低，每1000个人大概只有20个人能救活。因为啊， 患者猝死倒地的一小时内是黄金一小时，只有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抢救才是最有效的。可是患者倒地的时候，很少能够遇到第一时间就有人在旁边能够进行心肺复苏的。而等到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机，送到医院里来，大部分时候啊，患者都已经死亡了，医生也无力回天。博士宁走出抢救室，跟死者20多岁的儿子交代情况，可是这孩子一直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博士宁以为他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懵了。事后啊，他才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这位死者的故事。原来啊，他是独自带着患有精神病的儿子，从农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看病的。那天下大雪，二人正想着找一间便宜的旅店投宿，父亲突然就重重地摔在了雪地里，他的儿子捏呆呆地愣在当场一动不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被路人发现，这才报了警，叫了救护车。父亲就这么突然没了，大冷天的，民警觉得这孩子可怜，带他到医院对面的饭馆吃了碗面。父子俩来到北京，什么行李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双肩包。警察想要查看一下，确认一下他的身份，可是那孩子抱得死死地说，我爹说了，这就是我的命。后来啊，民警把孩子送到了五环外的一家精神病院，那是专门收治无人照看的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，吃住看病国家都给包了。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，医生一定要查看孩子的那个包，生怕会有危险物品被带进来。东西一件一件的掏出来，有条破毛巾，几包榨菜，几个都干了的面包，还有一些换洗衣裳，都是些一文不值的东西。东西拿完了，怎么包还这么沉？仔细一摸，底下还有个夹层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捆捆叠放整齐的钞票，有6万块钱。说到这儿啊，博士宁也纳闷，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，他们俩看着不像有钱人啊。哎，哪有什么钱啊。民警跟死者村里的干部联系上了，才知道原来这6万块钱是这位父亲一辈子的积蓄。孩子10来岁的时候就犯了病，治了很久也没治好，父亲一个人拉扯孩子，平日里就常喊胸口疼，但自己却不舍得花一分钱去看，都给孩子留着。这一趟来北京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把病给治好。最后村里来了人，把父亲的骨灰和孩子都接了回去。真是一个令人心疼的故事。我们不免被这伟大的父爱所感动，这是人类最伟大的爱，它赋予了生命深刻的意义与价值。在有部电影当中啊，绝症男孩的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如果可以一命抵一命，那么儿童医院的天台上便尽是排着队往下跳的父母。我身为父母，当然懂得这种情感，在孩子病重的时候，我愿意为他牺牲自己，如果真的有可能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命去挽回孩子。可是呢，更加令人心痛的是，很多时候即便牺牲自己，也是救不回孩子的。就正如刚才所说的，故事中的那位父亲，他走了，但是他的孩子呢，并没有好，而且未来孩子独自一个人的生活将更加的艰难。我们难免会想啊，这位父亲如果能够少抽点烟，或者能够花点钱给自己先看看病，只有他自己先活着，他的孩子才有希望。确实如此。但是无论是认知上的局限，还是现实当中的困顿，都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设身处地的去理解这位父亲的处境。而且从这位父亲身上，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的影子。毕竟啊，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宁肯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的观念是非常普遍的。但是这种爱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悲剧，这是我们需要理性思考的。爱需要有理性，没有爱的理性是冷漠，而没有理性的爱是滥情。这么说啊，虽然很冰冷，但也很务实。博士宁作为一个常年与死神搏杀的 ICU 医生，在见过各种病例，经历过各种爱之后，他认为啊，理性的爱应该包含3点，分别是先救自己，拥抱时间，和不放弃希望。首先 先救自己，是要父母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冷静与理智，只有当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有保障的时候，才有能力去给孩子提供长久的帮助。我们知道啊，飞机上的安全规则，一旦发生意外了，父母一定要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然后再去帮助孩子。因为如果大人一旦缺氧窒息，那么立刻就会失去救助孩子的能力。父母只有自己先活着，才能救孩子。这看似是一个常识，但是真的，当孩子遇到危难的时候，父母往往是全然不顾自己的。先救自己，这竟然是理性的爱当中最难做到的一环。其次，拥抱时间。在临床医学上，很多疾病的治疗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。比方说冠心病、肺结核、哮喘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，甚至是某些癌症，现在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了。而目前眼下治不好的病呢，在不久的将来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。所以啊，当我们遇到一时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的时候，先争取活下来，把困难交给时间，这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最后是不要放弃希望。博士您经常会提起18年前的一个案例，那是一个溺水的8岁小男孩，他跟着爸爸去游泳，由于爸爸的疏忽把孩子给弄丢了，等到20多分钟之后再找到孩子，已经被人救上了岸，心跳呼吸都没了，一群人慌乱地围着孩子控水按压，在送进医院经过抢救之后，孩子的心跳得以恢复了，但是始终没有苏醒。孩子的妈妈红着眼问博士您说，医生啊，我的儿子醒过来的希望有多大？但是博士您却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。孩子还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，心跳此前停了多久不知道，大脑皮层能够耐受缺氧缺血的时间只有5分钟左右，孩子深度昏迷，瞳孔反射很微弱，这些都说明大脑的功能严重受损。再加上吸入了大量游泳池的水，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、肺部严重感染等等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都让孩子苏醒的希望变得渺茫。在 ICU 的病房里面，每天都有1个小时的探视时间，孩子的妈妈每天都会来给孩子翻身擦洗，她每天都会在孩子的耳边轻声地喊，儿啊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是妈妈，一天天一遍遍地喊。有一天啊，这位妈妈跟博士您说，医生能不能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我想多陪陪我儿子，我想多喊喊他，我不会耽误你们治疗的，我也不会打扰别的病人。这个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，但也让博士您为难，因为如果开了这个口子，每个家属都这样，那整个病房不就乱套了吗？但是博士您也真的很想帮他，于是在每天夜里都会给这位妈妈留个后门，她可以从后楼道爬上来陪孩子，每天晚上医生和护士就当作没看见。从此之后，这位妈妈每天晚上都在孩子的耳边轻声地呼唤，儿啊，我是妈妈，你把眼睛睁开吧。这一喊就是大半年过去了，她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开始劝她说，算了吧，别让你儿子再遭罪了。但是这位妈妈却说，如果连我都放弃了，那我儿子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有人或许会说，这位母亲的做法不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自我牺牲吗？而博士您却不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尽管这个孩子苏醒的希望渺茫，但是还有一丝希望尚存，因为孩子的瞳孔反射还在，自主呼吸也还有，随着治疗，生命体征越来越稳定，很多反射也在逐步的恢复。而且母亲的呼唤不仅是爱的召唤，对于昏迷的病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治疗。这就如同每到炊烟袅袅，母亲扯着嗓子拉长声音呼喊因为顽皮而忘了回家吃饭的孩子，所以博士您才为他留了一条后楼道。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，还应该充满人性。面对这样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和每天呼唤他的母亲，再严苛的规则也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做出一定的调整，给他们多一点机会，和他们一起不放弃希望。 迄今为止啊，医学上还有很多现象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的，谁又能够确定爱不是一种治疗呢？直到有一天，博士宁上夜班，这位母亲还是和往常一样轻声地呼唤着她的孩子。突然，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，母亲万分激动，赶紧接着喊：儿啊，你睁开眼啊，你睁开眼，你可怜可怜妈妈吧。眼泪一滴滴地落在孩子的脸上。这时，昏迷了半年多的男孩眼睛睁开了。这便是希望的力量。博士宁推测，孩子之所以能够醒过来，一定是当时溺水被救上来的时候，在岸边的按压起到了效果，使得孩子大脑缺氧的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久，所以才留下了这微弱的希望。很多人啊，把希望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口号式的东西，但是博士宁却认为，相信希望同样也代表着一种理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命运的灯塔都不会长明，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，我们就选择去相信希望，因为它能照亮我们的前路，帮我们对抗内心的恐慌。医学发展史上，每一次重大的突破都不是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的，而是在危急关头，在患者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对希望抱以笃信，不肯放手，才带来了奇迹。有人说啊，希望就像是太阳，如果你只在看得见的时候才相信它，那你要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？这对母子的故事让我们知道，希望有时遥不可及，但不放手，或许就近在咫尺。后来啊，这个男孩出院了，智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他回到了学校。如今十多年过去了，他应该已经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了吧。在这本书的前言，博士宁说，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。回首过往那些命悬一线我不放手的经历，让我更加的真诚笃信，更加无怨无悔地继续我毕生的追求，让我在未来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的患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让我知道了我应该怎样更好地活着，那就是把最好的技术和最真的关怀带给周围的人，这是我能给他们，也是给我自己最好的爱。命悬一线，我永不放手。博士宁的新书《命悬一线，我不放手》，推荐给频道内的每一位同学。最后呢，我还准备了五本送书，同学们请到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内，在本期图文下方留言，可以聊一聊这期节目或者是医学相关的内容给你带来的启发，也可以分享你自己接受医疗服务的经历与收获。我呢，会在五天之后，也就是1月17号，从所有的留言当中选择五条回复，并索要邮寄地址，然后由出版社直接将书邮寄给您。感谢磨铁图书给予的支持，提供的送书，也感谢所有同学的陪伴。我是小书童，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